咁我哋今日咧系继续去研究加林多人后书嘅第二章十四节至到第三章十八节嘅。咁我哋都一样咧，系好似平时咁咧，喺开始之前咧，我想先请大家咧系做一个有关圣言嘅简短嘅祈祷。我哋大家静默一下，让我哋嘅心喺呢个平静落嚟，让呢个圣神咧系进入我哋嘅心里边，去带领我哋，去引领我哋。去分享他为我们所写的一切的启示的真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今天在我们祈祷里面，我想特别是跟大家是默想一下凡二天主启示教义宪章第25的有关阅读圣言的劝语。所以所有圣职人员，特别是基督的司铎们，以及其他正式为圣言服务者，如执事、传道员，务必致力于勤读圣经及精细研究，以免他们中有人原来应把天主的言语、庞大的财富，尤其在圣礼仪中同托付给自己的信友分享，而他们竟变成在外在方面是天主圣言空洞的宣讲者，在内在方面又成为不是天主圣言的聆听者。神圣的公义会也同样恳切并特别地劝告所有基督信徒，特别是修会的会士们，要藉多读圣经去学习耶稣基督高超的知识。就等我们大家是听完教会有关阅读圣经的劝语之后，是静默一间去默想一下教会的教导。仁慈天父，你藉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们的所有的 Church Fathers 他们的劝勉，提醒我们所有的传道员都需要勤力地去看圣经，以及是精细地去研究圣经。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为这一样神圣的职务去工作的志愿者兄弟姊妹，我们有没有听从教会的劝勉呢？天主亦都藉着凡尔是训导我们，叫我们所有的教友都要勤读圣经，时常浸淫在圣经里面，时常浸淫在这个圣言里面。我们大家有没有同样这样去做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圣言，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不论我们是传道员或者是一般的平信徒，求你都让圣神去开启我们，让圣神去推动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圣言的吸引力，让我们无论是透过圣经研讨会或者平时我们自己私下的阅读圣经，都能够睇到圣经里面嘅丰富嘅宝藏，无限嘅喜悦。我哋恳求你嘅帮助，我哋自己系软弱嘅，喺我哋嘅生活里面都太多嘅distraction， 系令到我哋好多时系唔能够踏入圣言里面。我哋将我哋心神，特别喺以下嘅时间咧，交俾你，就让我哋大家系一齐回应，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啦，咁我哋开始之前咧，再简单咁系睇睇呢个今日要读嘅圣经嘅章节嗰个 outline。 我哋今日睇咧系加林多后书嘅第二章十四节至到第三章嘅尾。咁喺嗰度咧，我哋见到咧就系保禄咧就系 话佢要感谢天主咧，佢时常咧系让佢哋吓呢啲中途同埋宣讲基督嘅福音嘅人咧，系能够参与嗰个海船嘅行列。咁呢个海船嘅行列所指系乜嘢咧？一阵间我哋都会系去研究一下。咁然之后佢话藉住佢哋中途嘅宣讲咧，系能够让基督嘅芬芳系传播俾人哋吓，等人哋认识基督嘅芬芳。咁呢一個説話咧，亦都係相當值得我哋去深入少少去了解嘅。咩叫基督嘅芬芳咧？佢將自己咧係睇成咧係中途咧睇成咧係獻俾天主嘅基督嘅馨香，而佢哋呢啲馨香咧，佢哋呢啲宣揚咧，對於嗰啲得救嘅人嚟講咧，同埋嗰啲對於嗰啲喪亡嘅人咧，都係基督嘅馨香。咁但是对于那些丧亡的人呢，他们是由死入死的，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这个是由死入死的芬芳。但是对于那些顺从的人呢，就是由生入生的芬芳。他自己自问是没有资格去做这个这么神圣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不会好像那些人是为了利呢而是去混乱天主的道理。他们宣讲是一定要出于真诚，出于天主，当着天主的面，还有在基督里面来去宣讲。跟着第三章那里，他提到那个战书的问题。他就说自己是不同普通的人，是没什么特别的推荐他的战书。但是呢，对他来讲，他的战书就是隔城的教会和隔城的教友。而他们的书信是写在人的心里面，他们的心血肉的心板上面，不 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这个圣神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面，而是写在这个血肉的心板上面。他将自己看成是这个新约的仆役，他也都是不是靠自己能够承担啲乜嘢，完全咧系佢之所以够资格咧，系完全系出于天主去传扬福音，系天主咧系令到佢哋能够做有呢个资格去做新约嘅仆役。而提到新约咧，佢就特别指出咧，就系呢个新约咧，并唔系一个文字嘅约，而系一个神嘅圣神嘅约。佢指出就系文字咧系令人死嘅。神呢才能够叫人活。然后跟着他将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职务做一个比较。旧约的文字呢是刻在这个石头上面，是一个属死的职务。但是新约的这个属死的职务呢，都有他的光荣，虽然他的光荣是已经消逝。咁而家佢哋作為呢個新約嘅仆人，去傳揚呢個新約呢份職務，呢、這個叫人生嘅、叫人活嘅職務咧，咁呢個岂不是更加大嘅光榮咧？咁另外咧，係佢帶翻出舊約裏邊出谷記嘅所記載梅瑟係將帕子蒙面嘅呢、這個記載，咁佢將呢個記載咧係比喻為咧。到今日咧，以色列人咧仍然咧係心意遲鈍，佢哋到今日咧係睇天主嘅聖言咧，仍然好似梅瑟咁樣樣咧，當時咁樣係蒙住面，係睇得唔清楚。佢哋今日咧嘅帕子咧仍然冇揭去，因為咧佢話咧係只有喺基督之內接受基督咧，呢個帕子先至能夠除去。所以人咧係一旦係轉向天主咧。转向主就能够咧系冇咗呢个面上面嘅帕子，离弃主咧背住主咧，佢嘅帕子咧就遮喺呢个面上边，有如当年嘅梅西一样。咁而家咧，我哋喺新约里边嘅天主嘅子民咧，就系以呢个揭开嘅脸面喺我哋嘅脸面上面咧，系反映住天主嘅光荣，慢慢咁咧系光荣上边加上光荣，能够咧系超似天主。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的经文。或者我们深入一点去看今天的经文。 在我准备这个今天的笔记的时候呢，是抄完晒啲资料，就准备好之后呢，我都不情不自禁呢要加上呢一句，大家见到呢喺呢个 A 嗰度，就係话如果格林多后书呢係只有今日嘅第二章十四节至到第三章十八节里面嘅道理嘅话呢，咁呢本书呢已经係值回票价，因为实在呢佢里面嘅道理係非常非常之丰富，非常非常之强而有力嘅道理，係特别呢係对于嗰啲宣讲福音嘅人呢，加入了这个传扬福音的行列 的朋友，有关这个讲福音的那个精神应该是怎样样呢，宣讲福音是应该要受派遣的，这个一会我们会讲到，就是在圣波那里是指出，就是说我们要去宣讲福音的话一定要是受派遣，是要基于那个中途的传递来到宣讲福音，这些这样的道理。然后呢，刚才我们看到最尾那里讲到的那个新约旧约的比较，法律救恩的分别，那里呢是也带出很多很精彩很精彩的道理。这些呢都是我很想很想在今晚跟大家分享。而这些道理呢，就是刚才好像我所讲的，就是说假设格林多后书只有这些的话，这几章的话，这几个 passage 的话，真的已经是值回票价。所以这本书是几咁丰富，大家都可以想象。何况是不是真的只有这几节，还有后面很多很精彩的很精彩的道理。但是今天呢，我们都 focus 在这个第二章十四节至到第三章尾，看看里面是有什么重要的道理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在那里你看到圣Paul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就是说中途的宣讲呢，就是好像基督的芬芳，基督的芬芳。那个基督的芬芳 ,the aroma of Christ, aroma of Christ, 这个 aroma, 这个芬芳呢是令我们想起礼仪里面的什么，基督的芬芳他所说的这个 aroma, 令我们想起礼仪里面的一些什么，乳香是吧，是在我们礼仪里面，特别是在一些特隆重的节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都会在这个礼仪里面是燃点一些乳香。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就是这个默示录里面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些乳香代表着圣徒的祷告是飘到天主的面前，是受到天主的悦纳。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初期教会 的时代，那些基督徒已经是这样做了，在他的礼仪里面已经好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做。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如果你去基督教的崇拜的话，不会有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事实上今天是被人家指责为是这个迷信的东西。但我们看到其实就一点都不迷信，完全是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在这里圣保罗也都提出这个基督的芬芳，他的芬芳呢，我们教会就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乳香的那个芬芳是代表着基督，好像圣波所讲的这个基督的芬芳代表着祷告。于是乎呢，我们教会在这个礼仪里面呢，在早期已经是用一些这些这样的观感的东西，烟啊、油啊、水啊，很多这些 观感上面我们可以 perceive 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来到去帮助我们在这个礼仪里面来投入。而这些东西呢，不单只是观感上面帮助我们那么简单，而实质上呢，我们说它是有这个 sacramental， 是有这个是一个圣事性，就是说呢，它真是有一种作用在这里，不是只是得个体字。那这个也都即是我们留意，就是即是已经让我们看到，就是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做法被很多人的误解，很多错误的控诉，说这些东西是迷信，这些是错的，这些是完全是我们教会很初期已经是这样做，今天也都是这样做，这个从中途传递下来的教会是有这个这样的连贯性在里面。而这些做法呢，也都是圣经里面有记载，很有圣经根据的做法。其实对于保禄来讲，中途的宣讲呢，其实是一种可以是一种殉道的做法。他刚才我们讲到献上，献上基督的芬芳，献上就是好像这个献上祭品一样，是一个祭献来的。 宣講亦都係啊，都同呢個祭獻一樣，係一種殉，可以講係一種自我嘅交出啊，係一個犧牲，甚至咧可以係呢個殉道嘅宣講。呢樣嘢唔係奇怪，因為我哋睇翻下當時早期教會嘅嗰啲宗徒啊，為咗傳揚基督，佢哋嘅犧牲，佢哋嘅將自己點樣係全面嘅交出，同埋佢所承擔嘅痛苦，甚至咧係。到最尾咧，係佢嘅生命都交出嚇，聖 Paul 本人啦，聖 Peter 啦，好多好多呢啲初期嘅宗徒咧，同埋傳福音嘅人咧，都係佢哋嘅宣講咧，成為咗殉道。就算唔殉道咧，都係一種犧牲，一種自我交出。咁所以其實宣揚福音咧，係一個好偉大嘅、好崇高嘅一樣嘢嚟嘅。嗰啲發自內心好有感情嚇，好有內涵同埋好正確嘅宣講咧，係應該受到重視，而且咧係一個好崇高嘅侍奉嚟。咁但係好可惜咧，喺今日我哋見到，就算喺我哋教會裏邊嚇，都有好多由於人性嘅軟弱咧，好多嘅宣講咧並唔能夠符合翻頭先聖坡所講嘅呢種咁嘅精神，呢種咁樣嘅咁嗰種咁偉大嘅做法。反為我哋見到有時咧係講者同講者之間嘅競爭啦嚇，我叻過佢，我嘅名字出名啲嚇，或者呢、這個有一種 jealousy 喺度啊，有一種妒忌喺度。又或者有啲人咧係講道理講得耐咧，係呢、這個麻木啦嚇，當係呢個交行貨啦，交差式咁去講道啦，即係我哋見教會裏面見到不少這些現象，又或者一些所謂明星效應，即是我們喜歡一些所謂明星神父，那些神父很覺得自己很飄飄然，我是明星神父，或者是教友去捧這些明星神父，這個其實是不對的，無論是神父方面還是教友方面，即是這個是不應該鼓吹那種拜偶像的心態。又或者有些講道的人是將他的那個神性的在祭台上面講道的地方呢，是變成了好像擺擂台一樣，用來攻擊人，用來自吹自捧，我們見不少有這些這樣的現象。所以呢，正話我們見到聖保祿講的這個宣揚基督福音的這個福傳的事業呢是這麼崇高呢，但是呢有時候呢我們都在教會裡面呢見到一些令我們感到心痛、感到很可悲的現象。那個基督的芬芳呢，那個 aroma of Christ 呢，亦都令我們看到，就是當我們去領受堅贈的時候呢，在這個堅贈裡面神父為我們富油，那個聖油呢是帶出那個 aroma， 帶出這個基督的芬芳。所以呢在那裡亦都是一個派遣來的，當我們去領受堅贈的時候，亦都是因為這個堅贈聖事是被派遣去傳揚福音，去散發基督的芬芳。這裡呢亦都是你再一次看到，就是教會是用一些有形可見的觀感的東西，一些油是畫在我們額頭上面，咁呢個油咧係散發出佢嘅芬芳，亦都散發出呢個基督嘅芬芳。咁換句話說咧，提醒我哋咧，我哋領受咗呢一個派遣，要去將呢個基督嘅芬芳咧嚟到去傳開去。咁其實佢呢個講法咧，亦都係根據翻舊約嘅傳統嘅。我想大家睇睇創世記嘅第八章廿一節啊，第十八頁。第八章廿一節嗰度咧，你見到咧就係當時亞巴郎咧。是為天主建了一個祭壇，然後做一個全燔祭，然後他說上主聞到了馨香，心裡說 我再不為人的緣故咒罵大地，因為人心的思念從小又邪惡，我也再不照我所作的打擊一切生物了，只顧大地存在之日加長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你見到就係天主聞到嗰個祭品嘅馨香啦，咁呢個馨香就係、是、就好似乳香嗰個禱告咁啊，能夠達到天主嘅面前，所以我哋嘅祭品咧，亦都有嗰個馨香。咁呢度亦都係帶出咗嗰、那個傳福音咧，就好似呢個祭獻一樣嚇，係將我哋獻祭將傳福音嗰個人咧，佢本身係將自己嘅生命、將佢嘅時間、將佢一切咧係交出，好似一個犧牲，好似一個祭獻一樣。 咁所以聖保祿咧係用呢個基督嘅芬芳嚟到去講呢個傳揚福音咧，亦都讓我哋明白到嗰個宣講福音咧，其實係一種犧牲、一種祭獻，甚至係殉道都唔定，都可以嚇。咁另外喺睇睇，想大家睇睇呢個德訓篇嚇第一一四頁德訓篇嘅24-21。佢呢度講到智慧，咁大家都知道喺聖經裏面咧，舊約裏面咧，佢所講嘅智慧咧，好多時咧係人像化嘅智慧，其實咧係代表住基督啊。咁佢講佢話呢個智慧話咧，我發散馨香如玉桂，如芬芳的防風，我散佈甘美的的芳香。喺呢度講到即係智慧嘅芬芳咧，係散發出嚟啊，好似呢個玉桂，好似防風。咁樣係散佈出嚟，咁呢個亦都係聖保祿所用嘅舊約嘅傳統咧，讓我哋睇到咧就係傳揚開去咁樣嘅有咁樣嘅意思喺嗰度，係傳揚上主嘅智慧嚇，係一種犧牲嚟嘅。咁佢講到就係話佢傳揚呢個芬芳咧，呢個芬芳可基督嘅芬芳咧係可以讓人咧係由生入生。由死入死咩意思咧？即系话，嗰啲本来愿意接受基督嘅朋友咧嘅人咧，听咗基督嘅福音嘅宣讲之后咧，佢更加系进入咗呢个永远嘅生命里边。咁即系呢个喺我自己嘅经验里边都系啊，即系有阵时咧系同一啲人传扬圣言吓启示等等咧，佢哋接受嘅时候咧，你见到呢啲人嘅改变吓。佢變得係好愛聖言，或者呢個好熱又變得好熱心嚇，或者初初係都冇咁熱心嘅，但係咧係因為聽咗呢啲宣講咧而變得係更加熱心。咁呢個咧就係讓我哋睇到真係宣講福音係能夠令人哋由生入生。但係就好似呢個詩歌聖經嘅注解嗰度所講咧，就係話宣揚福音咧亦都可以係一個無情嘅一樣嘢嚇，一個無情嘅分界，就係話你講咗呢個福音俾人聽，而嗰個人不幸佢係心目呢個個盲目嘅話，佢心係即係 harden 嘅話咧，唔領受呢個福音嘅話咧，佢可以係因為呢個緣故咧，佢而咧係進入呢個死裏邊嚇，佢因為佢唔接受呢個救贖，唔接受呢個福音，所以咧係可以係。由死而入死啊！咁喺下边咧，仲有好多好精彩嘅道理。咁我唔想花太多时间喺上边啦。咁或者我哋继续讲落去。咁但系 anyway 咧，透过正话嘅保禄嘅教导咧，我哋见到嗰个传扬福音嘅嗰个崇高吓，同埋咧系让我哋了解我哋传扬福音咧嗰个精神系几咁伟大啊！系一种牺牲、自我交出，甚至咧可以系殉道嘅一个一样嘢，咁所以咧，佢系用嗰个基督芬芳嚟到代表，嚟到带出。好啦，我讲落去呢个中途嘅宣讲咧，系唔系出于自己，而出于天主，系受天主派遣嘅。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咧系再详细啲去睇睇。喺讲到嗰个战书嗰方面咧，那个推荐书咧。我哋其實呢個咁嘅做法咧，喺初期教會裏邊咧係好普遍嘅。咁喺嗰度我咧括咗俾大家咧係中途大事錄嘅18:27啦，羅馬書16:1啦，你都見到咧係喺當時嘅初期嘅教會咧都有呢啲咁樣嘅推薦書，或者一啲中途推薦一啲其他嘅基督徒去為某人做事嚇，即係呢啲咁嘅推薦戰書。但是保禄咧系讲咧就系话佢自己咧系同其他嗰啲所谓中途嗰啲假中途咧，好多嘅假嘅传道者，佢哋系攻击保禄嘅呢啲人咧，系同佢哋唔同啊！佢自己咧并冇乜嘢人系为佢所写嘅或者吹捧佢嘅，或者甚至系虚假嘅一啲推荐。佢嘅唯一嘅推荐咧就系加林多城嘅教会啊，加林多城嘅教友本身咧就系佢嘅荐书。呢啲教友嘅歸化佢哋嘅信從基督本身呢樣嘢咧，同埋呢個教會嘅建立咧，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個戰書，係讓人睇見咧保禄嘅教導咧係正確，保禄 其人呢是可信的，他是出自天主的。因为呢就好像好像耶稣所讲，他说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那里，耶稣讲就是说如果好树的话呢就会结好果子。那既然圣保禄他做了这些好事，我们见到他所做的那个成果，就是这个革城的教会的建立，和这个革城里面的很多这些教友的规划。那这样东西本身呢就是保罗说就是他的战书。那就是说他指着自己的果子，他的果实来到讲。但是纵使他说自己有这些这样的成果都好，但是呢宣讲的人是不能够凭自己去承担什么事情，即是说呢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这一切呢都是天主之内，是天主所造就。咁喺呢度呢我亦都有少少自己嘅喺呢即係做传道嘅一啲自己个人嘅感受啦。因为呢係讲到话呢个战书嘅话呢即係使我諗起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喺教会里面梵二之后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呢我哋教会呢係好大力咁係去 promote， 去鼓励啲教友呢啲平信徒呢係去传教，去传扬福音。那個所謂 lay apostolate，lay apostolate 是在這個梵二裏面呢是有特別的文獻，是去鼓勵教友是去做宣講福音的。那這個一方面也是大勢所趨，即是大家都知道在這個梵二之後神蹟的缺乏，同埋也都教會見到基督教的他們那個做法呢是 effective 很多，即是你看到他们的教友本身是毫不犹豫地去参与这个传教的行列。反观天主教教会是因为这么多年是惯了一个比较上是 centralized 的中央揸得很紧的一个这样的架构，是这个架构有它的好处，但亦都有它的坏处。我们看到就是基督教的它那个宣讲方面的去 decentralize 少少下放咧，反為咧係能夠佢讓佢哋嘅復傳咧係做得更加係 effective。咁教會亦都睇到呢一點嚇，咁所以咧佢亦都鼓勵六十年代之後呢個梵二之後咧，鼓勵我哋嘅平信徒咧係多啲去參與呢個復傳嘅行列。但另一方面，即係呢一個教會嘅做法咧，係需要時間嚇，係需要時間去慢慢喺呢個教會裏邊呢個團體係去適應。因為始終嚟講，教會係我哋呢個教會係一個二千年嘅教會嚇，一路都慣咗呢個中央嘅制度嚇，咁咧就一下間咧唔係咁容易話要 decentralize 或者要去鼓勵啲教友平信徒去做參與呢個復傳咧，就可以即刻就做到。咁喺上面即係神職方面，神父啊、主教啊方面，佢哋都要習慣啊，佢哋都要習慣去下放佢哋呢個權力啊，即係呢個 delegate， 同埋去信任一啲教友嘅復傳。咁喺教友方面咧，下邊咧啲教友亦都要去適應，亦都要去習慣，就係話，因為咁多年嚟咧，啲教友咧係慣咗係下下都睇神父啊。咁就未必能夠咁輕易係接受到平信徒嘅宣講。咁所以呢個係推行上面呢唔係容易嘅，到而家仍然係困難重重嘅。我自己作為一個平信徒嘅宣揚福音嘅人呢，我睇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喺呢個平信徒方面呢，自己呢亦都，你如果要神父主教放心俾你去宣讲嘅话，你本身亦都要去做好你自己嘅准备啦。你要受适当嘅训练，不断咁系去不断咁去develop 你自己吓，即系keep up with 有关嘅圣经啊、神学啊、道理啊等等。呢个亦都系教友本身要做好嘅。咁變咗即係我哋作為平信徒要去做呢樣宣傳福音嘅工作嘅話呢，就只能夠就好似聖保祿頭先所講，即 即係始終嚟講，人的即係人啊，人係點解佢話要戰書咧？因為啲人唔識佢嘅話咧，就要睇第二個人嘅 recommendation 嚇。咁我變咗我哋教友咧，亦都要學習保錄，就係話，如果我哋本身真係好好似耶穌所講係呢個好樹，係能夠結好果子嘅話，即係我哋所做嘅工作係 effective。是做得好的话呢，那自不然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你的战书。但另一方面，即是作为一个平信徒去宣讲呢，我自己也都可以即是有一个新手呢，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始终教会是一个中央制的，这么多年来即是无论上面的神职人员，下面的教友都惯了这一种。那下面教友的这种惯了去看神父跟神父的这种心态呢，是令到我们很 passive 的。令到我哋天主教嘅教會裏邊嘅教友係好 passive， 咁一個 passive 嘅教會係冇嘅，即係冇活力啊！咁所以咧，我哋要教會亦都睇到呢樣嘢，所以佢鼓勵教友去做呢、這個有呢個 lay apostolic 啊，平信徒嘅宣揚福音。另一方面，教友本身啊，亦都要好好地準備自己嚟到去接受呢個挑戰。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嘅。即係喺呢方面做工作做咗咁多年都可以講話嘅感受啊，就係有呢個咁嘅困難喺呢度。咁我想一間咧係一路講落去咧，就係講到嗰個受天主派遣嗰個問題，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咧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想請今晚B 組咧係為我哋準備咗一個祈禱嘅，我想係將時間交俾 B 組請你出嚟。
我灵赞主所居，我顺服于你的旨。我灵赞主所居，我顺服于你的旨。天主拆下所居，我重生过。不再待你，只叫上帝有过，只叫上帝过错，赞美他的生命。夜夜复夜的需要他大的高扬。
是的，主天主，天地的主宰，我们应该怎样感谢你呢？藉着保禄中途道格林多信友的教导和规劝，让我们学习珍惜信主的恩赐，这恩赐使我们有信心将要参与基督的海船行列。请帮助我们也以言以行宣扬主的救恩，可以与主的圣徒一起成为基督的分享。
主天主，天地的主宰，主的伟大超越一切，主的光荣无可描述，主的仁慈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怎样才能够相称的赞美颂扬主于万一呢？为能谦恭的在主的面前生活于真诚和虔敬中，求主赐我们明白主的道理，除去盖住我们心上的疑虑、恐惧、迟钝，这样我们才能够自由地向主呼喊：阿爸父啊！
我来在 我们。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派遣圣子来教导我们，救赎我们，至圣极慈耶稣基督天主子，多谢你召选圣保禄中途，将你的救恩传给我们，光照人灵的天主圣神，感谢你帮助我们接受天主的救恩。
灵赞颂上主，我心欢跃于天主。我灵赞颂上主，我心欢跃于天主。
圣母玛利亚，我们现在有的才能，为主生活的点滴和成败，都是为了回应主慈恩的努力，实在不相称主的尊荣。请你带领我们，将我们这些卑微的奉献呈现给你的亲子，我们的主基督，因为在主基督内，我们可以盼望能够彰显主的光荣。
多谢 B 组为我哋做咁多嘅准备啊，好好嘅祈祷，多谢。咁我哋继续落去睇落去，关于嗰个受天主派遣嗰个问题啊。咁我哋留意到咧，就系保禄喺呢度讲论到嗰个中途嘅宣讲，佢所讲嘅道理咧，系同约望福音第十七章提到嗰个大司祭嘅祈祷里边。亦都有讲论到中途宣讲嘅道理咧，系两样嘢咧，可以讲话系不谋而合。就系话嗰个宣讲咧，系要出于天主嘅，系要喺基督里边嘅，啊，唔系自我举荐，啊，系被派遣嘅。咁喺呢个问题嗰度咧，本笃十六世，喺佢嘅新嘅著作《Jesus of Nazareth》嘅 Part Two 嗰度咧。是有同我哋去将佢解释嘅。喺嗰度本十六世讲到咧，就系话我哋咧就系好似同耶稣一样吓，即系我哋去宣扬福音嘅人咧，就好似耶稣一样。耶稣系佢话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耶稣来到地上边咧，系受天父所派遣吓，佢系佢嘅身份咧，就系天父派遣嘅圣子吓，嚟到地上边去为天父宣讲佢嘅真理，将呢个启示咧，系藉住耶稣咧，系取人嘅身体咧，系嚟到地上边咧，系将佢嘅真理咧，系宣讲俾人，所以佢系被派遣嚟到世上边去宣讲。咁而我哋咧就好似耶稣一样吓。教会的身份，教会的 identity 呢，就是被派遣的。耶稣的身份是被派遣，圣父所派遣。同样样他都讲，他说如父派遣我，我同样派遣你们。所以呢，耶稣是被派遣来，而他也是派遣教会去传扬福音。所以教会去传扬福音这个身份呢，他是基于耶稣的派遣。难怪圣保禄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那里，他说 没派遣人不能宣讲，宣讲的话一定要是被派遣，不是我们自己推荐自己，不是自己说我要讲就讲，而是呢是要在教会里面，而教会本身呢也都是受耶稣所派遣。甚至耶稣自己都说呢，他在这个约慕福音第七章那里，他说他是被派遣，所以他宣讲的内容呢，宣讲的东西呢，耶稣说他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天父派遣耶稣的时候已经讲了给他听，要他去地上边宣讲啲咩启示，他亦都一一照做，来到地上边是将这些真理，我们需要得救的真理呢，是照天父所派遣呢，是将他是宣讲给人类，等我们知道。咁同樣樣咧，係教會受耶穌所派遣咧，我哋所宣講嘅嘢咧，唔係話我哋想講乜就講乜，而係我哋講嘅嘢咧，其實咧就唔係我哋嘅，教會講嘅嘢都唔係教會嘅，係呢個係耶穌嘅，係耶穌俾咗我哋，透過中途之後一路咁傳流落嚟。咁呢個派遣嘅需要咧，就係意味住我哋係需要按住聖傳嚟到去宣講啦，我哋需要按住聖傳嚟到去宣講。不能够用自己那一套来到去讲。所以即是当基督教他们离开了天主教教会的时候，他们呢就是用自己那一套来宣讲。那个问题就在这里。到今天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仍然未曾能够 reconcile 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天主教教会很着重那个圣传。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说是跟我们讲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耶稣交落去中途一路传递下来的那一套。好像耶稣所说，他说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是天父给他来到这里宣讲，同样耶稣给了我们宣讲耶稣要我们讲的东西。而这套东西是传流下来到今天在我们的圣传里面。所以当基督教离开了天主教，离开了圣传之后，他根据他自己那一套来到去讲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所讲的东西，就再不是这个天主要我耶稣要我们讲的那些，再不能够符合耶稣所讲的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这个这样的要求，变成现在成为了是他们那一套。咁喺呢個輾轉嘅分裂之下咧，更加係唔止一套，而係唔知幾多百套、幾多千套，令到人咧係無所適從。啊，好簡單，即係你，如果你用唔知道點究竟有咩分別嘅話咧，你淨係諗一樣嘢就得啦，就係、是、呢個聖體聖事啊，喺我哋教會裏邊傳流落嚟嘅呢個聖體聖事，亦都記載咗喺呢個聖經裏邊啊，喺呢個聖傳裏邊，要我哋教我哋咁樣去睇呢個約望福音第六章耶穌基督嘅教導。但是基督教咧唔係咁樣去睇，咁所以佢哋嘅聖，佢哋冇聖體聖事，佢哋有聖餐，但係個聖餐咧唔係代表住有呢，唔係真係有呢個基督嘅實質嘅，佢嘅肉同埋血嘅臨在喺呢個麵餅同埋酒裏邊，呢樣嘢係佢哋所唔信。咁呢個咁重要嘅我哋嘅彌撒嘅高峰，彌撒嘅最重要嗰個環節，同埋我哋教會最中心嘅一個教導咧，佢哋基督教都冇咗嘅，呢、这個只係一樣嘢，仲有好多其他嘅到今日嘅基督教嘅教派，可能佢有啲話領洗都唔使嘅，有啲話可以離婚，有啲話唔可以離婚等等，好多嘅教導咧係點解會咁分參差咧？就因為咧佢哋係用佢自己嗰一套嚟到去宣講，咁所以呢、这個咁樣再加上呢個輾轉嘅分裂之下咧，更加咧係今日咧係變成好多套係令到人咧係無所適從。我想大家睇睇我嗰、那個H-O-1 在第二页最尾那里，前教宗保禄六世所讲的，在那个encyclical 这个 Evangelii Nuntiandi 那里所讲的一段道理，非常之好的道理。他说 The church explains to them the message of which she herself is the depository。 他说我们教会呢是去解釋俾我哋嘅教友知道，解釋俾呢個世界知道，我哋去宣揚呢啲咁嘅信息咧。呢個信息呢、這個教導咧，對教會嚟講咧，佢只係一個depository。我唔知道中文應該點樣譯呢、這個 depository。 即是一个全副一个保护，即是教会是一个将这样东西存留在教会里面，即是耶稣透过中途之后将这个道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存留在这里，我们只是一个看管人去承受了这些道理摆在我们的教会的保护里面，一路忠实地将它是带下来，然后交给世界，交给我们教会里面的教友。他说 She sends them out to preach， 而我们是叫 教会里面的人，叫神职人员等等，是叫他们出去出面传扬福音。 To preach not their own selves or their personal ideas， 而他们宣讲不是去讲他们自己那套。他说 But the gospel of which neither she nor they are the absolute masters and owners。他说我们只不过是宣讲那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并不是这个福音的主人，我们并不是拥有这个福音，我们不是拥有这些东西，这些不是我们的，就好像耶稣所讲，我所讲的东西不是我的，是天父亲的，天父的。同样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是基督透过中途传流在教会里面。他说to preach， 我们要 preach 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我们拥有的福音。他说 But a gospel of which they are the ministers。我们呢对于这个存留在我们里面的保护的这个福音这些道理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只是 ministers， 只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只是一个传信者，我们去服务这件事，不是我们去主宰这件事，不是我们去决定这件事应该讲什么，不是我们说圣体圣事是错的，我们没有圣体圣事，是迷信来的，样即这个不是到我们教会这样去做，因为这些东西是耶稣存留在我们里面。In order to pass it on with complete fidelity， 我们教会这样教导是因为我们需要将这样东西，将基督给我们的真理是用最绝对的忠信来到将它交出去交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那个圣传。所以教会所抱的对于这个圣经传统的立场是基督教是没有的，这样东西这个精神呢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一个很大很大的分歧的，在这个地方上面。但是我们所抱的那个立场就是用一个很谦卑，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不到我去改，也不到我决定应该怎样去讲，怎样去里面的怎样去要信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全部是天主透过中途交给我们存留在教会里面，存留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由于那些基督教的团体他们离开了这个传统，他用了自己那一套，所以 你看到今天的基督教的教导呢就跟我们教会是有了很大的分歧了。我们又认为他们是出了问题，因为他是用自己那一套。而我们不单止宣讲的内容呢是要按照派遣忠实地将这个派遣给我们的道理传留在我们教会的宝库里面的这些福音道理和真理是去宣讲，不单止这些内容是要忠实地将它交传扬出去，而且在我们的外表上面，在我们的教会的外表方面，我们也都要是被派遣的，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是被派遣去讲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就讲这些耶稣中途叫了我们去讲的东西。在我们的外表上面呢，我们也都是有一个被派遣的外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圣事方面，就是我们是 sacramental， 就是说在这个有形可见的我们那个教会的架构，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圣事上面呢，我们都见到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圣事，是有这个神品的圣事，你是神父你要领受神品的圣事，领受了这个神品你才有这个能力 去宣扬，正確地去宣揚，根據聖傳來到去明白我們要講的道理。當然你也有了這個能力呢，是去祝聖聖餅面餅，成為基督的身體。在這個聖事外表上面呢，我們是聖事化的，有這個神品，有這個訓導當局 Magisterium， 這個訓導當局梵蒂岡教宗主教紅衣主教等等，是一个有形可见的被派遣的团体。 他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个教宗，他本身也是被传流下来的，他是被派遣透过这个浮手礼，透过这个选教宗是这样选他出来，一路追溯到去2000年前的伯多禄，圣伯多禄。咁呢啲全部都係有形可見嘅外表可以見到嘅被派遣同埋傳遞。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基於頭先所講呢啲各種原因咧，我哋喺初期嘅教會、早期教會咧，已經係確定咗呢個中途傳遞嘅需要嚇，一定要係被派遣，你一路傳遞落去嚇。你離開咗嘅話，你又再唔係被派遣啦，要有嗰、那個。銜接性，要有個 continuity， 而我哋宣講係要基於侍奉，唔係基於主宰。所以今晚嘅道理咧係 touch on 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我哋教會嘅 identity。好多人唔知道究竟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別，但係今晚咧喺呢一度咧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兩個唔同嘅兩個嘅團體嘅好重要嘅分野，就喺呢一度。咁跟住到呢個今日嘅經文最尾嗰兩三段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嘅。喺嗰度咧係帶出咗聖保祿咧係帶出咗兩則舊約嗰個期待新約滿全嘅好重要嘅事情。舊約裏面已經係講咗發生咗嘅，而呢啲嘢咧係指向住新約將要發生，等待期待住新約去滿全嘅呢啲兩樣事情。在聖經研討會，在這個慕道再慕道，我都用了很多聖經的例子來到去解釋那個 typology， 那個 typology， 中文譯做顯像法，是不是叫顯像法？我忘了，預像法，麻煩你，是預像法 typology。我用了不少時間，大家在聖經研討會裏面不同的，我們查不同的書的時候，我都講了很多次，但是我覺得是值得我不斷地去 reinforce 這件事，因為呢多數人都不是認真能夠明白這個道理，這個這麼重要的看聖經的方法，就算你明白也好，即是講多一點，你又可能又明白多一點。咁聖奧古斯丁咧就係簡單咁就係話新藏於舊，舊顯露於新，大家已經好熟嘅呢句説話。新約咧係隱藏喺舊約裏邊，舊約咧係顯露於呢個新約之中。呢、這個typology 嘅簡單咁好精簡咁喺呢個聖奧古斯丁咧係兩句説話講咗出嚟。咁而事實上 typology 嘅意思咧，這個預像法嘅意思咧就係話聖經係好這個方法咧好重要嘅。我哋如果要能夠把握到聖經咧，一定要明呢個預像法，一定要明呢個 typology。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又把握唔到聖經嘅真髓。呢樣嘢咧係要把握到，亦都唔簡單，所以咧係我不斷咁喺呢個查唔同嘅聖經嘅章節裏面咧，都不斷咁帶翻出嚟，等大家係希望能夠慢慢越嚟越把握得到，越嚟越明白到。那個 typology 我亦都以前我講過，就係話喺舊約裏邊已經係天主聖神咧，係藉住一啲或者先知所講嘅説話，或者聖經裏邊所記載嘅經文，或者係歷史上面所發生過嘅事情，或者歷史裏邊所出現過嘅人物，或者一啲 institution 或者一啲譬如話呢個耶路撒冷聖殿，或者呢啲咁樣嘅建築物架構等等咧，係用各種嘅事物，或者係説話，或者係歷史嚟到去指向帶出耶穌基督嘅一切，這個就係 typology。喺舊約裏邊已經用好多呢啲嘢嚟到去帶出日後喺新約裏邊要發生嘅同耶穌有關嘅事情，這個我哋叫 typology， 因為佢用一啲 type。一些形象、一些 types 形象、預象嚟到去帶出新約要發生的道理。咁而呢啲舊約裏邊講呢啲嘢咧，本身你就咁睇嘅話咧，你係唔知佢講乜嘅，甚至你會覺得佢無稽嘅，譬如話亞巴郎祭子咁樣，好無稽嘅事，你覺得係即係簡直係殘忍嘅事，但係呢個係歷史上面發生嘅一個事情， 而这件事本身就指向着耶稣基督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就是指向着耶稣将来他要同样样是被父亲带着上同样这个山摩尼亚山来到去受他的苦难，所以在这个阿巴郎的时候已经藉着阿巴郎祭子这个父亲带领他的仔上这个同样的摩尼亚山，去到同样的地点，同样是用木用柴这个这样的境况，一切发生的事情已经是指向着耶稣基督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旧约的这些事呢，这些预象呢是要等待新约的事情发生来到去让它应验。所以圣奥古斯丁说，他说新这个新藏于旧，旧显露于新，旧所讲的事呢要显露在或者满存在新约里面。而新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他的教导呢，其实呢一早已经在旧约里面讲了，所以他说新约是隐藏于旧约里面。因为旧约新约里面所讲的事，耶稣的苦难他建立的教会圣母等等，很多这些事已经隐藏了在旧约里面。所以新藏于旧，旧显露于新，这个就是 typology。这个道理呢，如果你把握得到的话呢，你就对圣经呢就是一理通百理明。咁而呢樣嘢係好重要，好重要。今日咧，我亦都再一次帶出我哋嘅教宗本土十六世嘅佢嘅有幾句説，有幾樣嘢佢講嘅咧，係令到我哋大家更加睇到呢個預象法嘅重要性。教宗話：佢話In the story of the disciples on the road to Emmaus， 佢話在路加24章所记载的有关那两个门徒在这个Amos 乌马尔黑马乌是吧，厄马乌是好，麻烦厄马乌山那个村庄路上边遇到复活的基督，这个这样的记载呢，他说这个记载呢是从这里呢我们是看到呢，就是 It becomes clear that Moses and the prophets，即係話 ，all the scriptures has spoken of the events of Christ's passion. The absurd now use its profound meaning. 佢話其實咧喺呢個厄馬烏呢個事件裏邊咧，我哋已經見到咧就係耶穌本身已經解釋咗俾啲人聽。佢記唔記得就係初初佢唔認得耶穌係嘛？但係後來耶穌同呢兩個門徒，佢話將全部經書講俾佢哋聽喎。記不記得全部經書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那個梅瑟的律法先知在裡面的記載裡面有關他的東西，他將這些東西說給他這兩個門徒聽，說給他聽，讓他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是指著他來說，在這些舊約裡面的經文所發生的事情是其實就是指著他來說，已經是指著他在那裡已經是 has spoken of the events of Christ's passion， 已經在那裡呢透過先知和梅瑟所講的東西，以及在舊約裡面記載的歷史，已經是讓我們見到耶穌基督的苦難這一樣東西。還有他說，於是乎他說 The absurd now use its profound meaning， 教宗說於是乎這個我們認為無稽的這個 absurd 無稽的東西，現在那兩個門徒突然見到他的深入的道理，那個 profound meaning。換句話說咩？即係咩啦？耶穌喺嗰度咧，係用 typology 係講解聖經俾嗰兩個門徒聽。啊，呢兩個門徒咧聽完之後咧，先至恍然大悟，係嘛？即係佢話全部聖嘅舊經文舊約嘅記載係講俾呢兩個門徒聽，即係話法律啦、梅瑟啦、先知啦裏邊嘅記載咧，全部嘅意思解釋俾佢聽。原來咧喺裏邊嘅好多嘅嘢。讲的道理、发生的事情、所做人一啲人物、历史人物等等，全部咧已经系讲紧佢噶啦。原来已经系咁，于是乎咧，佢话教宗话，到咗呢度咧，耶稣讲咗之后咧，嗰两个门徒咧就恍然大悟啦。佢话 the absurd 呢啲咁嘅无稽嘅旧约，初初你睇落去你唔明嘅记载咧，而家咧先发觉原来有咁深远嘅意思喺度。换句话说，即系你睇到就系连耶稣都系 typologically 咁睇圣经啦，明唔明啊？即係耶穌都係 typologically 咁睇聖經。佢話 ：What we find concisely expressed in Jesus' great dialogue with the two disciples is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and maturing that was to take place in the infant church。佢話其實 在这个这样的厄马乌的故事里面，这个记载呢已经是让我们看到呢，他已经带出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门徒呢就代表着初期的教会，而初期的教会呢是要经过一轮的搜索和成熟成长，他才能够明白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旧约里面所记载的道理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初期教会这个 infant church 呢要经历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咁呢个咁样嘅经历呢，呢个教会嘅成熟呢，就係好简短咁好精警咁呢，喺呢个厄马乌山村庄上面嘅呢个故记载呢係浓缩咁係带咗出嚟。因为佢本来唔识嘅呢两个门徒，呢两个门徒代表住教会，佢本来睇唔到呢个旧约嘅经文里面嘅意思，咁经过耶稣嘅 typological 解释之后呢，佢而家呢就恍然大悟啦。佢话 In the light of the resurrection, Christ followers had to learn to read the Old Testament afresh. 所以经过耶稣的苦难和复活之后，这些事迹之后，然后圣神的带领，基督的门徒要重新去看过旧约的经文。因为他们旧时没有这个圣神的带领，没有耶稣的解释，没有这个耶稣的苦难和复活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他们看这些经文就是用犹太人的看法。犹太人的看法就是什么呢？一会我们会讲到，就是他们带着遮住面帕，遮住帕子来看，所以看得不清不楚。当时的门徒经过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之后，现在他们要重新去看，学习 去看这个旧约的经文，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就是 typologically 去看。他说 This discovery of the harmony between word and event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passion narratives and the gospels in general,It is constitutiv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Constitutiv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他说这个这样的发现，发现原来旧约的所讲的说话，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历史，他的里面的一些人物等等，这些这样的东西呢，是跟这个新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是有一个这么密切的关系的这一样东西呢，不单止令我们决定了福音里面所讲的东西，因为呢写福音那些作者呢都是因为这样的启发，明白了这样东西，明白了这些 typological 的道理来到去写福音。而且呢这个这样的了解呢 是 constitutiv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就是说呢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要靠这样东西，是要能够这样去信，这样去看圣经。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看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再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可能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信仰。最后他说 Without it， 即 without 这个这样的了解， without 这个 typological understanding， 他说 The emergence of the church could not be understood。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去看圣经的话，他说教会的出现根本上我们不能够明白，就等于犹太人到今日他们仍然不会明白和接受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取替了和满全了犹太人这个选民的，还有在这个旧约里面所允许的，天主所允许了的，他的新的选民，新的耶路撒冷，就是今日我们的天主教教会。这样东西是犹太人到今日都看不到，也都不接受。所以除非你是用刚才那种眼光来看圣经，如果不是的话，教会的出现是你不会明白的，就等于犹太人到今天都不明白一样。他说 The church whose message acquired and continues to acquire its credibility and historical importance precisely from this interplay of meaning and history。 教会的今天的教导之所以有他的权威，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是有一种这样的预告，还有一种这样的深远的意义，而教会看得到，是根据这种眼光来到去解释给我们听。他说 Where the connection is sever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Christian faith collapses。 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眼光来看，而将这个关系是斩断的话，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也都崩溃了。即是说好像犹太人这样，即是犹太人就是没有，他们不是基督徒信仰，所以到今天他都看不到我们所看的东西，因为他不是用这种眼光来看旧约。 这个道理呢，我不厌其详讲了很多，但每一次我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新意带给大家，同埋每一次呢是让你明白多少少。而我可以讲给大家听，就是说令到我对圣经死心塌塌地，令到我对圣经深信不疑呢，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好多时候我同啲朋友去分享圣经嘅时候，有啲人会问，就系都好多人都会问，就系、是、其实即系我哋点样能够真系好有信德咁去信咧？我哋点样能够相信真系有天主，真系有呢个神嘅存在咧？我点样能够信呢本圣经咧？天主除非佢出现俾我睇啦，出现俾我睇，我睇到咧我就信啊！即系但系我哋即系咁成日讲埋呢啲咁嘅嘢，我点样能够信？我成日同呢啲人讲，就系话。天主出现在你眼前你都不会信。天主已经出现过在人的眼前，人都不信。耶稣基督20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在人的眼前，讲了这么多，不是只是昙花一现地出现，而是出现了之后是他的教导，他的奇迹等等，是这么 convincing， 那些人都不信。更何况今天如果你祈祷说天主你出现在我眼前，那我就会信你了。我可以告诉你，天主如果真的出现在你眼前的话，你肯定是不会信的。因为人首先就是人的视觉，我们的观感本身并不是一个 convincing 令到我们可以100%信服的一样东西。第二就是纵使真的有一个天主出现在眼前，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天主。这个就是那个 problem 在这里，就是当时的2000年的时候耶稣出现，他告诉他我是天主的，人都不信。不单止他讲个道理里面讲得咁清楚，而且他的还有奇迹啊，还有很多事情呢是人都不信。所以呢对我来讲呢，不是说天主出不出现在我眼前的问题，而是这些这样的道理，刚才我所讲的这些 typology 呢，是令我看到就是这本圣经是不可能是人写的，这本圣经。里面的那个神学的深远是不可能是这班这样的捕鱼渔夫的人所能够想到出来的，只能够是天主圣神的默感，他的启示是让他们能够写到这些东西出来。这些这样的神学呢，神学家都难到的，即是到今天神学家都被难到的神学，但是里面是很 make sense， 是很紧密的神学。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刚才我所讲的这些这样的在历史里面透过人的自由 而做的事情，而竟然这些事情呢是预告紧，准确地预告了同埋指向着将来耶稣所做的事是十足十地应验的，这些事情就是不简单，这样是只有是一个奇迹来的。这件事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说阿巴郎祭子的例子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阿巴郎当时是自由地拣选了去带他的仔去上山，上的是这个摩尼亚山，而摩尼亚山就是日后耶路撒冷圣殿所兴建的地方，耶路撒冷就在这个摩尼亚山的一个山坡上面。而日后耶稣死的也都在这个摩尼亚山这个山坡，就加尔亚略山上面死。而这个当时的阿巴郎的仔是孭住的是柴，是木，是 tree， 日后的这个同样是被一个父亲所带住的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耶稣亦都是孭住 tree 那个十字架。当年摩尼亚山在这个上山的这个伊撒格上的是这个摩尼山这个地方，这个 地段 exactly 就是日后耶稣所上的这个这样的地段。当年的这个祭献，由于他本身并不能够救赎人类，所以天主是停止了这个祭献，然后他用一个山羊来代替。日后的那个羊呢，天主的羔羊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成了这个1500年前1800多年前不能够完成的这个祭献。这一切一切呢，实在呢是讲起上来呢，你 想深一层呢是毛骨悚然的，你应该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就算耶稣拿着本圣经当是剧本那么做都不到他做到出来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些很深远的神学在里面是很 make sense 的。这些东西呢是令到我不能够不死心塌地地深信不疑地相信这一本圣经呢是天主的启示，是神的作品，是这个圣神的作品。而这个里面所讲的一切东西呢，既然是天主所作的话呢 是真的。 咁既然呢本书系天主嘅书咧，即系话天主系存在嘅。咁呢一切嘅嘢系俾我嗰个信心，系相信教会嘅教导，相信天主系呢个世界系有天主，我哋嘅人生系一个目标，系一个意义喺度。而一切嘅目标呢、这个一切嘅意义咧，系好清楚系讲咗喺圣经里边。咁所以呢一啲嘢咧，先至系最重要。我认为吓，唔系话我哋成日喺度讲话啊，天主你出现俾我睇啦，耶稣你出现俾我睇啦，咁我就信你啦。圣母唔该你显现啦。啊，唔系呢啲嘢，即系当然圣母显现都好重要吓，即系我哋见到好多好难得天主俾我哋嘅 blessing 吓，喺呢个花地玛等等好多地方嘅呢啲显现都系好好嘅呢啲。但系最重要嘅唔系呢啲嘢，因为呢啲even呢啲嘢咧，你仍然可以怀疑嘅。但系圣经嘅真实性咧系。唔到你懷疑，特別當你研究神學嘅話咧，係你更加係佩服到五體投地。所以點解我每年嘅聖誕節都好中意去聽呢個 Messiah 嚇呢個Messiah 嘅嗰個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嚇，佢裏邊講呢個 Handel 嘅呢個 Messiah， 佢裏邊嘅嗰啲歌詞咧，佢就引用翻聖經裏邊Isaiah 好多嗰啲舊約裏邊嘅記載有關耶穌嘅。嗰啲舊約裏面嘅經文，咁嗰啲咧，當你 typologically 咁去 understand 呢啲經文嘅話咧，你就發覺咧，原來咧係數千年嘅歷史咧，都不過喺度期待緊嗰一刻耶穌基督嘅誕生啊！而當耶穌基督誕生嘅時候咧，你可以唔可以即係全場咧係即刻要起立係 explode 係去唱呢個 Alleluia 啊！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你真系好兴奋，好兴奋咁去喺呢个投入呢个气氛里边，因为整个人类历史几千年嘅历史咧，期待紧嘅就系嗰一刻吓。当你能够 typologically 咁去明白呢啲经文嘅时候，吓系一个好好嘅投入去圣诞嗰个精神里边嘅一个活动吓。而喺呢个加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至十八節嗰度咧，係聖保祿所講嘅咧，就正係 typology 啊，正係 typology， 就係呢個預象法。佢話文字係判人死嘅，文字咧係代表住法律嚇，代表住舊約嘅法律。刻喺呢個石板上邊。咁喺出谷記嘅第三十一章嗰度咧，亦都有記載嚇，就係。我哋嗰年研究出谷嘅时候，大家都会清楚记得，就系佢话天主嘅手指系喺呢个石板上边咧，系刻咗呢个十诫嘅诫命。而个天主嘅手指，我哋讲过系代表乜嘢？系圣神啊，冇错啦。圣神喺嗰度咧，系刻咗呢个诫命咧，系喺呢个十诫咧，喺呢个石板上边。咁你留意到就系嗰个系圣神嚟嘅，吓佢手指就系圣神。而佢所刻嘅呢個舊約嘅律法咧，係喺呢個石板上邊。但係而家聖波同我哋講咧，佢話呢啲文字咧係判人死嘅，舊約嘅律法咧係判人死嘅。但係咧神咧先至叫人活，即係話今日我哋去到呢個新約嘅時代咧，聖神同樣係俾我哋法律嘅聖神。喺舊約嘅時候，佢將呢啲法律刻咗喺石板上邊。但係今日咧，去咗新約之後咧，耶穌嚟到嘅之後咧，聖神將佢嘅戒命，基督嘅新嘅戒命，係刻喺我哋嘅心板上邊，刻喺我哋血肉嘅心板上邊。而佢呢個新嘅戒命咧，刻喺人嘅心板上邊嘅戒命咧，係叫人活嘅。聖波話：點解咁樣講咧？因為舊約嘅律法咧，當你有法律嘅時候咧，你係白底黑字啊。咁而呢啲法律咧係。你單靠法律嚟到做好嘅話咧，你就總會有一條法律你係撞板，因為咧你係唔能夠完全做跟足所有嘅律法嘅。咁於是乎，當你撞板做唔到嘅時候咧，你就犯法啦。你犯法即係話死啦，嚇，即係話呢個唔掂啦。呢個就係舊約嘅時代嚇，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過渡，要帶出最終嗰個法律，就係耶穌基督嘅新嘅戒命，愛的戒命。而呢個戒命咧，係藉住聖神咧，係刻咗喺人嘅心板上邊，我哋嘅心頭上邊。所以大家見去呢個耶撒米亞先知書，三十一章三十一節嚇，一二六三頁，一二六三喺嗰度已經係好奧妙地嚇，藉住耶撒米亞先知咧，佢天主咁樣預告咗。佢話：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約。佢話：而家我哋喺呢個舊嘅盟約裏邊，但係咧，我要同你哋訂立一個新嘅盟約。 这个就是指我们今天的新约，新约呢，在这个33节那里，他说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在那里已经 预先告诉我们，就是到到他是时日将到，到到那个时日时候来到的时候，我要同以色列家，我们是新以色列了，我同我们订立一个新的盟约。他说而这个在这个盟约里面都有法律，但是这个法律是刻在我们的肺腑，我们的心头里面，藉着圣神，同样是那个作者，同样是圣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是用手指写在这个石板，冷冰冰的石板，这个代表着法律判人死的。今天呢，同样是圣神，他是将这个法律呢是写在我们的心头上面，这个呢就是藉着基督 的救恩，藉着我们的信德。另外在这个厄真克尔先知书第36章那里，也是 有很惊人的记载，我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就是也都讲到 到那个时候，我要是洒清水洁净你们，而且是要将你们铁石的心换成这个血肉的心。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是预告了这些这样的道理。对我来讲，看这些这样的道理是很惊人的，相当惊人的道理，这些是 很 powerful 的道理。这些另外在讲到梅瑟蒙面那里，就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出谷记那里有记载，梅瑟是当时是做一个中间人，他是代表以色列人上到天主面前，是跟天主领受那个十诫。而当他上去见天主的时候，他是面向天主的时候，天主的光荣是反映在他面上面。于是乎当他落山的时候，见啲人嘅时候咧，啲人见到梅瑟嘅面咧系发光嘅，咁啊惊起上嚟。咁梅瑟为咗令到啲人唔惊咧，佢咧就系遮住个面，系用帕子蒙住个面。咁于是乎，凡系佢背离开天主落山嘅时候咧，佢就遮面，向住天主上山嘅时候咧，佢就除咗个帕子。咁于是乎咧，面上面咧系反映住天主嘅光荣。咁呢度咧，其实咧系带出几个道理。第一咧就系、是、人咧系归向天主嘅时候咧。就面上边咧就散发呢个天主嘅光荣啦，吓，即系当天当耶当梅瑟系向天主去嘅时候咧，佢面上边咧就散发呢个光荣。但系当佢背天主嘅时候咧，佢面咧就被帕子系蒙蔽住佢嘅光荣。咁所以我哋如果愿意归向天主咧，我哋嘅面咧系会散发住天主嘅光荣。旧约第二个意思咧就系旧约时代咧系人神系隔绝嘅。但是在新約時代，就基督令到我們人和人和天主和好。因為在梅瑟是一個舊約的人物，他是舊約的代表，而梅瑟他是要用帕子蒙面，即是代表著他和天主是一個阻隔，那個帕子是遮住天主的光榮，他有一個帕子來遮住。但是在這個新約裡面，我們是今天是以這個揭開的臉面來到去在這個天主裡面，活在這個天主裡面。咁因为咧，到咗呢个新约时代咧，我哋已经系冇咗呢个阻隔，因为耶稣呢个天人之间嘅中保嚟到地上边，系打破咗呢个阻隔啊。咁所以点解喺呢个厄弗所书120页 ，Ephesus 嘅第二章第14节，佢系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雙方的仇恨，廢除了由規條命令所組成的法律，把雙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個新人，而成就和平，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與天主和好。所以你看到就是耶穌來到，藉著他的救恩令到人和神 reconcile 和好，打破了人和神的阻隔。而人和神的阻隔呢，在舊約呢是奇妙地奧妙地是用這個聖殿至圣所的那个帐幔来代表，在这个至圣所那里是挂着一个帐幔，是将最神圣天主临在的地方跟外面是隔开。那这样东西已经是天主藉着这样东西有一个预象法，让我们看到就是人和神是分开的，在这个耶稣来之前。而当耶稣来了之后，他受了苦难被钉死亡的时候，这个这样的帐幔，这个 veil 也是那个蒙面的那个 veil 那个帐幔呢， 遮住天主的这个帐幔呢，是就在耶稣死的一刻呢，是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即是代表呢耶稣的救恩来到，使到人和神呢再没有这个阻隔了。本来是有这个 veil 是隔开了住圣所和出面，但是现在这个阻隔呢从上到下分裂，即是代表了耶稣来到，他的救恩让我们和天主和好，我们再没有这个阻隔。这些亦都是圣经里面，即是刚才我所说话很深入的很深远的神学，这些东西怎可能是一些渔夫所能够想得到写得到，写得到，这些完全是天主圣神 的工作。而且它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妙，就是在这个耶稣死的时候，它这个帐幔是从上到下分裂为二。最后我想大家看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25章第7节1174页25章第7节，他说在这座山上，他讲到这个圣山，即是耶路撒冷圣山，也是代表教会。他说在这个山上面，你要切除那封在万民上的封面，那盖在各国上的帷幔，那个 veil 那个帷幔也是 veil。 所以在这个藉着以赛亚天主已经预告了，到这个时候，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圣山上面，即是教会里面，你要切除这么多年来封住在这个万民上的封面，那隔着盖着各上的帷幔，那个 veil。 所以这个藉着梅瑟蒙面这样东西，是圣保禄是带给我们这个道理，让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来到是打破这个人和神的阻隔。而另外一样就是我们看到是圣经是完结在默示录，咁奇妙地是完结那本书，最尾那本书就是默示录。而默示录的希腊原文就是 Apocalypse，Apocalypse 即是代表古代的时候啲新人到这个婚礼最尾嗰个亲密的一刻的时候呢，就是新郎拨开新娘的面纱的时刻，就是亲密的时刻，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是见到对方的真正的面孔的时刻。咁就然之后进入呢个永恒嘅拥抱，亲密嘅拥抱嘅时候，咁呢个就系又系 veil 咁解，系 unveiling，unveil 启示，呢个揭开吓 ，apocalypse 就系 unveil。咁即系话咧，圣经嘅完结咧就系嗰个 unveiling， 就系人同神嘅呢个阻隔嘅揭开。所以呢道理是相当 powerful 嘅，呢啲就系头先我所讲话令到我死心塌地去相信呢本圣经嘅其中嘅一样嘢。喺呢度咧系俾一啲例子俾大家睇到。咁于是乎咧，我哋以呢个揭开嘅念面嚟到去相信天主，我以揭开嘅念面反映天主嘅光荣，于是乎咧系变成咗与主同样嘅肖像，我哋越嚟越超似天主。这个即是显圣容，即是当我们念这个回归经，这个光明五端的第四端的时候，就是耶稣显圣容。这个显圣容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容貌都是改变的。当我们越来越有信德，越来越跟这个天主的关系是拉近的时候，我们的面孔就一路是显露着他的光荣，直至到我们更加越来越超似他。咁呢個就係我哋人嘅生命嘅過程，就係我哋嘅自己本身嘅容貌嘅改變，改變到越嚟越超似天主。OK， 咁我今日咧係講到呢一度為止。